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点特性，因为上帝造人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每个人都很独特，这些独特的特性让我们区别于他人，但有时又让人免不了愁烦。特别是当自己的特点不能被人接纳，或别人的特性不能被自己接纳时，矛盾和问题就产生了。因此，上帝造人的不同，或许就是为了让人在这个世界学习彼此接纳差异与不同。而且上帝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案，就是爱。爱能平衡差异，并让不同成为美丽的心灵风景。那么，这种爱的学习，当然是从家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开始学起。慢慢成长记之所以有趣，含金量十足，就是因为慢慢妈不是站在教育者的位置上给出指导，而是将自己放在学习者的角度，在学习亲子关系的实践中，把操练爱的功课的经验体验，包括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理论教条，而是真实有爱的生活味道。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一个故事，爱是先接纳孩子原本的样子。曼曼妈写道，今天晚上参加一个音乐聚会，结束时已经快九点了。我们来的时候乘坐的是另一辆车，曼曼有东西放在车上，她去拿，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一回来就见他极其愤怒，原来他的东西找不见了，因为车上人多，他的东西又零碎，不知掉到哪里。看他如此愤怒，我就去帮他找，才知道他因为找不到东西，在车上就大叫，于是被人拉了下来。在这个营会中，曼曼是年龄最小的，但他不服小，又容易着急上火，自然时不时就会有些小矛盾。我发现我有些太在意他的表现。曼曼和帕斯特坐在后座，我在副驾驶位上，辛迪阿姨开车。她继续发火，虽然在压抑着自己，但是她揪手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都听得到。当着大家的面，我不好管教她，也管教不了她，我干脆听之任之，一句话也不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大脑并没有停下来，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要动怒，不要失落，不要纠结。慢慢的，我竟然真的平静下来，不再生气。无论他在后面发出什么动静，我都能泰然处之。既然 我已知道他是个怎样的孩子，我为什么还要纠结于你为什么非要这样而不那样呢？他就是这样的，我作为妈妈的责任就是认清楚他现在的情况，然后采取适当的态度与方法来引导他，要把他从这样引导到那样，岂是一蹴而就的？总得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接纳他现在的样子，并对他的表现坦然接受，不是接纳他的行为，而是接纳他的状况，也就是说，客观地看待，理性地对待他的表现，不带入我自己的情绪。就好像是璞玉，每一块都不同，我手上有一块璞玉，虽然是玉，外表看来却很粗粝，我要把它打磨成真正的美玉，就只能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把它打磨成最适合最美丽的形状来。我不能自己先有一个形象，非要它符合我的期待，就好比它适合成为一朵花，我却想它成为一棵树，既浪费了璞玉，也徒然令自己不开心。此时我也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他的表现，其实我内心里还是有一种虚荣和骄傲，因为他的表现折射的是我教育的成败，我过分地把他的表现与我的教育连接起来，虽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每个我认为不当的行为都表明我教育的失败，所以他一表现不好，我马上就觉得自己教育失败，就会很沮丧。我要做的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期待、面子，放下自以为是的骄傲，把他对我情绪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我就不会再被他的表现所左右，我就得到了自由，教育的自由，灵魂的自由，我才能淡定与从容，我对他才会有正面的影响力。有的东西需要改，有的不需要改，比如他话多活泼，这是天性，也无好坏之分，而我却把这个当作缺点，因为我不喜欢他喋喋不休。但有些东西，比如容易着急生气，则是必须改的，但首先我自己要不着急不生气，我要用智慧去引领他，而不是凭着血气去责备他，或者用道理去教导他。听到这，唐曼我想，做母亲的看着孩子在别人面前不好的表现，都会本能觉得丢人，也都会本能地拿出做家长的权威制止干涉教训孩子，但曼曼妈认为，作为妈妈的责任是认清楚她现在的情况，然后采取适当的态度与方法来引导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接纳她眼下的样子，不是接纳她的行为，而是接纳她的状况。这让我想到圣经里说，要恨恶罪，但要爱罪人，这条原则实践起来很难，不过曼曼妈接纳一个乱发脾气的曼曼，并不是接纳曼曼发脾气的行为，这种将人和其行为分开来看区别对待的做法，跟恨恶罪并爱罪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恨恶罪意味着我们自己会远离罪并反对罪，爱罪人意味着无论他是怎样的人都要去爱，接纳就是爱，当罪人感受到爱时，他的良心才会更知罪，也才更有可能认罪悔改。同样，母亲接纳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孩子，更会让孩子冷静得快一些，从而能顺利地介入引导。当然，我想母亲的克制也要分场合吧。故事中的曼曼是处在一个安全并相对来说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环境，曼曼妈克制自己的管教欲望 显然不会扩大矛盾。我是唐曼。在《爱是先接纳孩子原本的样子》一文中，曼曼妈继续写道，然后曼曼又开始哭起来，哭得涕泪滂沱，呜呜有声，但不是为她的东西了，而是想到我们就要离开美国，她还剩下一天的时间去上学，后面两天我们另有安排，然后就要离开了。他边哭边声讨我，
哼，为什么不让我上三天？为什么只能上一天？你跟校长说一说，我还要去上学，我上三天好不好？哼，我实在舍不得我的同学，我不要玩，我就要去上学。你太自私了，就想着自己玩，让我也陪着你，你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哼，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看着我？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不都要求我要看着你吗？
听着他这一大堆的话，我都快被他气笑了。我本来不想说话的，但我忍不住还是略作解释。第一，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大人事先安排好的，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第二，我不是想自己玩，是想让你多些了解美国。第三，你这不是在跟我说话，你是在发脾气，所以我没有必要看着你。然后我就继续不说话。他依然边哭边自言自语，
可是我也想我华阳的同学，我想到能见到他们了，其实我也挺高兴的，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美国的同学。哼，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他的气势渐弱，这么一路哭一路倾诉，到了家我只管做自己的事，当他的哭闹不存在。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停下，收拾好了心情，能够正常跟我说话了。他说，
其实妈妈，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的心里很矛盾，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我说，你的反应都是很正常的，你舍不得同学，这很正常，你想念华阳的同学，这也正常，人生总有些分分合合，我们只能去面对，以后人生中还要经历许多许多的离别呢。他说，
哦，
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后面的情况都很正常。听到这，唐曼想说，好棒啊，妈妈的克制教导竟能让哭闹的孩子自行止住泛滥的情绪，并主动跟妈妈坦言寻求指导，这是多么智慧的妈妈和多么聪明的曼曼。曼曼妈总结道，当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可能真的得看开些，让他用自己的方式发泄一下，这个时候若是我们参与进来否定他阻止他，不但起不到效果，可能还会火上浇油，并且引火烧身。并不是说对孩子的负面情绪不管不问，或者纵容孩子撒泼打滚，而是要接纳负面情绪，因为有负面情绪是人的本能，只不过有人情绪点低，有人情绪点高，而情绪的平复必须需要时间，就像掌中大脑所描述的一样，在这个平复的时间段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有的孩子可能希望父母能过来安慰，但大多数孩子的大多数情况下，更需要的是自我调节、自我疗伤。父母置身事外的态度，可能更有利于孩子情绪的平复，这正是积极暂停的一种方式。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急着解决问题，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待孩子情绪平复了，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了，再来探讨问题，就更有利于孩子的反思。有的时候，情绪过了，事情也就没有了。只要父母足够的心平气和，孩子自己就会反思和从错误中学习。但父母先要学会接纳孩子原本的样子，并学习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期待。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喜欢你这样的任性，又是千言万语，又是不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oh, 不要怀疑自己，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我相信只有真心喜欢你这样。 是善解人意，有时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从爱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今天早上我起得稍早些，因为不用去上课，我就没有叫醒曼曼。不过曼曼没过多久也就起床了，我把衣服拿给她，就继续做自己的事。这时听到她在卫生间里一声尖叫，接着又叫了几声。按照一般情况下的反应，我会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若无大碍，我会提醒他不要这么大声尖叫，其结果可能是他满肚子不高兴地顶回我，我也自讨没趣地无奈地走开。想着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让孩子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自我调节，自我控制，于是今天我就沉住了气。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大事，自己看着解决吧。他叫了几声没声音了，我忙着做自己的事情，也很快就把这事忘了。过了一会儿，慢慢走到我身边，他心情不错，只是有些兴奋的样子。他说，
妈妈，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说不知道。他说，
我刚要刷牙，发现了一只小虫子，就是那种会飞的小飞虫，好小好小的那种，它竟然爬到了牙膏上，真是太恶心了，我把它拍死了，然后把牙膏洗了。
我做出很有兴致的在听的样子，说，
哇，真的呀，
这里这么干净，这么干燥，怎么会有虫子呢？不过我觉得你好勇敢啊，竟然敢把虫子拍死，你一点都不怕吗？
他说，我才不怕，就是觉得有点恶心。
我说，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事了。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但是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启发。我以前太过关注曼曼，太多地摄入她的生活，或许令她不胜其烦了吧。我必须时刻地提醒自己，做减法，少干涉，让她自己为自己做主吧，给她空间，让她有时间有机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倾听内在的声音，体会生命的节奏，他会越来越平和，越来越理性的。而我的摄入是在打乱他的生物钟，打乱他的生命节奏。他是个有主见又特别敏感的孩子，我的干涉对他心理和情绪的影响就更大了。原来那么多的烦恼，觉得他暴躁、易怒、爱生气，固然有他自身先天的因素，但太多是我自找的。当我心里烦恼于女儿给我太大的挑战时，女儿的心里何尝不觉得我这个妈给她很大的挑战吗？ Let her go， 放手让她自己走，把我们母女两个都从爱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世界
原来不仅大人需要空间，连孩子成长都需要空间。想想生活中很多感觉养孩子太累的家长，是不是给孩子的空间太少呢？因为被爱绑架，以为爱孩子就是要事无巨细，把孩子照顾得妥妥的，于是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插手孩子所有的事情，不断解决孩子的各样问题，结果孩子很烦躁，家长很疲惫，这又何苦呢？从今天故事里的小曼曼，忽而生气，忽而哭闹，忽而惊叫，忽而兴奋，如此丰富的表情包，以及曼曼妈的思考中，唐曼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做父母的，有时得做个幕后导演和观众，让孩子自编自导自演他的悲喜剧，等他欢乐或平静收场时，自然会跑过来跟认真的观众或耐心的幕后导演分享他的收获、感悟与疑惑，并愿意向真心爱自己的父母讨教疑惑问题的答案。这样的亲子关系是多么好玩有趣啊，你说呢？从今天的故事里，朋友你获得怎样的启发和领悟呢？也欢迎写信交流分享。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